1901，大家好。哎，前一阵啊回了趟国，陪这个孩子们嘛玩了两周，吃吃喝喝，见一些老朋友，蛮有意思的。国内的变化也很大，给我的感触呢也很多。我当时就在想啊，我说这个美国的州一级的这些政府官员就不用说了，这个其实凡是能称得上所谓的这个大都会统计区，也就是这个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 是吧，简称 MSA 的这些，美国一共有930多个，就是凡是能被划作这种这个都会统计区的美国的这个县一级的啊，就 county 一级以上的啊，这些市长们真的应该这个定期啊去中国的这些大城市啊走访考察，或者说交流一下。这个对美国的城市发展，尤其是在基础建设上啊，这种交流绝对是有益无害的。你像加州的这个高铁是吧，原本打算是从这个圣地亚哥到旧金山，从2008年开始修啊，到今天已经花了150亿了，花掉了最初预算的1/3，影都没有，这钱都不知道花哪儿去了。然后今年这个加州高速铁路管理局在这个最新的商业计划中表示说，这个哎自下而上的成本啊重新估算啊，估值是多少呢啊，大概是2310亿美元。就这么一段800多公里长的高铁要花2000多亿美元。这数大的都不像话啊，很多朋友可能听完以后没有什么概念，说2000多亿是多少。就这么说吧， NASA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这个整个月球计划，就阿尔特密斯计划啊，整个项目下来才1000亿美元，这都已经是扩了再扩以后的计划了。然后一个800多公里的高铁要花2300多亿，是重返月球计划的2倍。关键是你钱花了修成了行啊，是吧？到现在的这个八字还没一撇，已经花进去150亿美元了。哎，不过你再回头来看，说 LAX 就洛杉矶国际机场啊，最近新开的那个 Skylink 就是一条长 3.6 公里的这个高架轻轨，就这 3.6 公里一个高架轻轨花了多少钱呢？啊，总体花费17亿美元。你这么一算也差不多是吧， 3.6 公里一个轻轨花了17亿啊，那可不是800多公里的一个高铁得花2300多亿，你知道这么算还省了呢，瞬间释然了。所以咱们说真的是啊，这个美国的这种大都会统计区的啊 MSA 的这些县级以上的市长们，包括每个州的州长们，真的应该是啊定期啊啊，或者说抽空是吧，去中国的大城市看一看，绝对是有益无害的。包括州级以及国会的这议员们多交流也没什么不好的啊，趁着这个中美两国还没那么苦大仇深。当然除了好的之外，就是也有一些其他的感受啊，这个咱们以后有机会啊找一集单拎出来可以细说。那这一期呢咱们就来接着说这个美国250周年的这个下一期。就如同刚刚提到的美国最近的这些基础建设一样，美国今天呢这个可以说是饱受诟病，尤其是近10年来是吧，很多人开始说这个美国的衰落。的确你可以说美国在近几年呢有很多的方面让人感觉起来呀不如以往。有人说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了，有人说美元的地位正在动摇，有人说中国正在追上来是吧，也有人说美国的政治已经是乱得连自己都管不好了啊，这个似乎每隔几天就有人会出来宣布一次说美国的时代啊彻底的结束了。就是如同20多年前有一些所谓的这个中国专家总是会隔三差五的这个蹦出来在电视上喊说中国即将崩溃一样。给人一种说非要迫不及待啊去给人家开追悼会的意思。可是如果把时间再往回拨30到40年啊，回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回到那个其实离今天并不遥远的过去，当时许多人眼里的美国恐怕它就不是这个样子了。那个时代的美国给人一种说已经提前到达地外文明的感觉。从1991年的海湾战争，全世界第一次看到战争原来也可以像足球一样是吧，搞电视直播。美国可以用卫星、隐形飞机、精准制导武器和实时通信，把一场战争打得就如同像是电子游戏。美国领导34国的联盟空袭封锁了整个天空，别人家的坦克还在沙漠里排着队，美国的导弹已经开始挑着窗户进了。不止这样的战争和他所使用的武器仿佛是来自于另一个维度，就连美国的体育运动也是如此。1992年巴塞罗那的奥运会的男篮第一次允许现役的 NBA 球员参赛，美国也是第一次组成了 NBA 明星的梦之队，飞人迈克尔乔丹、魔术师约翰逊，对于当初很多不熟悉 NBA 的这观众来说，那简直就如同天外来客。美国男篮平均每场赢对手44分， 对方上场的球员很多不是为了去赢球，因为知道也打不赢，上去就是为了跟乔丹合张影。所以你看体育也是如此。而再往后呢，那是电脑互联网硅谷崛起的时代， Windows 95 Windows 98，比尔盖茨的信息高速公路。而这个叫做 Internet 互联网的东西，它的原点就在美国。科技上如此，娱乐上也如此，那个时代也是好莱坞的时代。从80年代末贯穿整个90年代的那些所谓好莱坞的大片，有很多到今天仍然是经久不衰，像虎胆龙威、沉默的羔羊、低俗小说、狮子王、西雅图夜未眠、肖申克的救赎等等等等，实在是太多太多。除了影视，当然还有流行歌曲。90年代那是谁的年代？那是迈克尔·杰克逊的年代。而在政治上，苏联已经解体，欧洲完全依靠美国的安全保护，日本也开始了第一个失落的十年，而中国这边才刚刚一只脚踏进所谓全球市场。而美国呢，不仅拥有强大的军队、最强大的经济、最先进的技术，还有好莱坞、NBA， 还有华尔街，还有美元。它不仅生产飞机、生产电脑、生产电影，它还生产流行文化，生产着全世界对未来生活的一种想象。所以如果咱们能够回到那个时代，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弗朗西斯·福山会站在当初的那个历史潮流之中，如醉如痴地说道，历史终结了。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什么东西不是美国可以得到的？还有什么东西不是美国可以定义的？这也是让今天的那些所谓 MAGA 们、所谓 想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人们，想把美国带回去的时代。然而可惜的是、这样的人呢，并不了解那样的一个美国，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不是凭空喊着口号一路走来的。美国在一条所谓大国崛起的路上足足走了半个世纪。接着咱们上一集所说的，回到1914年，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回到美国的那个所谓后镀金时代。美国虽然已经是那个时候的世界级的工业强国，但仍然是一个对外的净债务国。那个时代世界的金融中心不在美国，而是在伦敦。那个时代也不是用美元，而是用英镑。世界的政治仍然由欧洲的各个列强主持着。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国家，是你的确很富有，但是在这些列强的眼中，也不过就是一个乡下来的暴发户。这个叫做世界棋局的牌桌上，谁可以上桌，谁来做主，用什么货币结算，美国根本没有话语权。那么美国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世界秩序的参与者变成世界秩序的所谓设计者呢？而又是怎么做到的呢？那这一集呢，咱们就不妨从这个问题开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说起。咱们上集说到啊，美国经济的这个快速腾飞，或者说它整个国家的工业化，是从这个镀金时代开始的。我们也讨论了在镀金时代和这个后镀金时代，美国是一个怎样的社会。相信大家也已经了解，它在那40多年的时间里快速的崛起，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它的工业化，靠的是它强大的制造业。咱们也说了，在1913年的时候，它的这个制造业已经占全球制造业的 35% 了。它的福特车厂的流水线每一个半小时就能从头到尾完成组装，下线一辆这个当初最流行的福特 Model T。正是强大的制造业、强大的生产能力、庞大规模的成熟的技术工人，使得美国在这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就已经成为了世界的第一大经济体。但是光有经济，光是经济排行第一、就是所谓的大国崛起了吗？这个道理大家应该都懂，是吧？那还远远不够。如果仅仅是经济排行第一，或者说经济上很好，如果其他实力，尤其是在军事上不行，那你至多、是人们眼中的一块快速增长的肥肉。美国是一个以武力立国的国家，是吧？他当然知道这一点。回到1913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陆军虽然还只是一个小国配置，陆军正规军都没有达到国会的授权要求，也就是10万人，只在8万人上下。但是他真正强大的是他的海上力量。这个时候美国的海军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三，仅次于正处在军备竞赛之中的英国和德国。当初的美国海军已有8艘无畏舰正式服役，2艘正在集训装备，外加4艘正在建造之中。 但是大家要知道，美国打造这支海上力量并不仅仅是为了保护美国本土，而更主要的是要看管住那个被美国人认为是自己后院的拉丁美洲。这就是所谓的门罗主义。回到再往前近100年，1823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同时也是最后一位参加过这个美国独立战争的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所提出的所谓门罗主义。但其实这个观点呢，很大部分是贡献于当初的他的国务卿，也就是约翰·亚当斯的儿子啊，昆西·亚当斯。那这个咱们也会在这就是美国的第三章之中详细的给大家解释。总之，这个门罗主义强调的呢，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这个美洲其他地区以外的欧洲的这些列强们，就不要再来惦记我们这个美洲这一整块从南到北、从北到南的啊这个新大陆了。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想法？因为当初正值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新西班牙的势力被逐个的击破，从墨西哥到巴拿马，从委内瑞拉到大哥伦比亚，再到布宜诺斯莱斯，也就是今天的阿根廷，再到最后的巴西，那是一个拉丁美洲属于玻利瓦尔、属于圣马丁的时代。这也是咱们在这就是美国第三章中的一个主要内容。拉丁美洲的独立主要是西班牙势力的退潮，美国自身也借着这次的机会拿到了原属于西班牙的佛罗里达。而讽刺的是，听过第二章的朋友们也知道，西班牙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对美国的帮助和援助仅次于法国的国家，而美国所给予的回报就是趁你病要你命。这就是咱们在上一集说到的，欲望是推动美国向前发展的一个直接动力，美国向来追求的就是己方利益最大化。拿到并控制佛罗里达对于美国的国家战略安全来说十分的重要，因为它是一个重要水域的入口处的半岛。这个重要水域是什么呀？就是墨西哥湾啊。当然了，今天啊，这个人特朗普说了这块叫美国湾啊，但是水域命名这个东西一直都是啊，这个你叫你的，我叫我的。比方说英吉利海峡是吧，那是英国人这么叫，对面的法国人可不这么叫，法国人叫做 La Manche， 那直白翻译过来就是袖子，所以在中文上还是称为叫做墨西哥湾。这个佛罗里达这个半岛对于墨西哥湾这块水域的看护能力是非常的重要，因为美国这个时候已经从法国那里买下了整个路易斯安那，而整片路易斯安那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呀？就是它最南端的那个密西西比河的出海口旁边的那个港口。说出来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新奥尔良。因为所有的这种大型海域或者说重要海域的这种入口处的这样伸出来的半岛，在历史上永远都是所谓兵家的必争之地。就像是今天加拿大的那个新斯特克舍最北端的那个布雷顿角，听过第一章的朋友们咱们讲过，这里在当初被称为北美水域的直布罗陀。为什么呀？因为它看护着圣劳伦斯湾，看护着圣劳伦斯河的入海口。拿到它，你就相当于拿到了五大湖的门票。所以法国人要在这儿修一个巨大个的堡垒，是吧？叫做路易斯堡。路易十五当初吹，是吧？说这个堡这个城堡修的贼大，大到什么程度呢？说呀，隔着大西洋啊，整个大西洋，我站在这个凡尔赛宫的二楼的阳台上，只要点点脚就能够看到路易斯堡的塔尖，最后被英国小将沃尔夫拿下。所以你看，这里被称作所谓北美的直布罗陀。那直布罗陀就更是了，是吧？它是这个整个地中海西部的入海口。没有苏伊士运河之前，这里也是地中海唯一的入海口。这个咱们也在第二章讲过，是吧？这个英国人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时，费了千方百计，就为了从西班牙那里得到直布罗陀。最终在1713年的乌德勒支条约中，从西班牙那个嘴里硬生生地掰下了这颗叫做直布罗陀的牙。往后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在西法联军的这个围攻之下，英国也是死命最终守住了这块地儿。再比如日俄战争，大家还记得在哪儿打的吗？辽东半岛。像这样的例子其实不胜雷举啊。这个咱们在中东往事之中也讲过那个著名的加里波里战役，这块咱们不扯太远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单独去听。话说回来，正是趁着这个时候，美国拿下佛罗里达，那是什么时候啊？1821年，就在两年之后的1823年，詹姆斯·门罗发表总统讲话，其实就是他在国会上所发表的年度咨文，宣布美国不会接受任何美洲国家被其前欧洲宗主国重新殖民，欧洲国家不应再将西半球视为可供殖民的开放区域。这句话在1823年的时候还只是一句警告。为什么说警告？因为美国这个时候说实在的还不够具备说可以独挡一面的势力，而它的交换条件其实是美国不干涉欧洲内部事务。但是 这个政策到了1845年的时候，也就是布尔克时期的时候，正式成为了美国的一项既定政策。但话说回来说，欧洲的那些列强都吃素的吗？你这么说，作为一个新兴国家，难道没人挑战你吗？当然有，而且也不是个例。所谓门罗主义最大的危机出现在什么时候？正是出现在美国的分裂时期，也就是南北战争期间。法国当初的拿破仑三世趁着美国乱得自顾不暇的时候，出兵了墨西哥，想要重新复辟一个墨西哥帝国。战争期间的美国有办法吗？没办法，没有能力阻止，自己都处在泥潭之中，哪有能力去管墨西哥这个呀？直到南北战争结束，重新实现了统一的美国，喘了一口气之后，才向法国施压，要求法国必须撤军。但是光说好使吗？光抗议就行吗？当然不好使。所以50000美军开拔美墨边境，法国最终撤军。这个被扶上来的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利安被执行了枪决。这是美国第一次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的这个门罗主义是说到做到的。我跟你说，这是我的，你别碰这不是跟你说着玩的。所以自己画的这条红线是要靠自己的武力捍卫的，关键时刻是要动真格的，是要靠自己的血来买单的。咱们说了，这事是无独有偶，法国在当初你别看它叫什么拿破仑三世，但不算是什么这个一流强国。真正的一流强国什么时候来的？是1895年，地点在委内瑞拉。而这一次上门来挑战所谓门罗主义的，正是那个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当初的委内瑞拉与英国的英属殖民地圭亚那发生了边界的争端，美国这个时候当然是站在委内瑞拉的一边，因为你号称你是拉丁美洲扛把子的嘛，是吧？看场子的嘛，这事儿你不能不管呢。当初美国的国务卿理查德·奥尼尔援引门罗主义，要求英国必须接受仲裁。英国人买你这账吗？说去你的什么门罗主义，你那玩意儿又不是国际法，你拿来糊弄谁呀？得到了这样的答复之后，当初美国总统克利夫兰马上采取了行动，成立了所谓的边界委员会。意思说什么呢？我不管你接受不接受我这个边界委员会就是来干这事儿的。说这场争端已经发展到了美国必须采取行动的地步，美国有责任采取一切手段去抵制英国侵犯任何经我们调查之后认定属于委内瑞拉的土地。并且他也说到，虽然世界上两个伟大的英语民族在文明的前进道路上不再是友好的竞争对手，是一件令人心痛的事情，但是相比之下，没有什么比屈服于错误和不公正，由此导致的民族自尊与荣誉的丧失更严重的了。这是什么时候？这是1895年，这是咱们前面说的美国快速工业化的时代，也正是英国的两次布尔战争期间。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快速上升中的一个正在工业化的美国，以一种看似谦虚礼貌的方式直面硬刚世界排名第一海军实力是它两倍以上的大英帝国。美国不是不相信英国可以出兵，因为前面打的布尔战争就是如此，但是美国也看到了在布尔战争期间大英帝国的疲弱，所以美国借着这次机会主动抛出自己的条件，逼迫这个世界上当初最强大的英国以一个相对体面的方式后退一步。可以说这是一次在权衡之后的政治赌博。那结果呢？就是英国真的后退了，英国最终接受了仲裁。那这件事的历史意义其实远远大于这个所争议的那块土地。当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英国都要在门罗主义面前低头时，那这个世界上还有谁再敢来西半球上惹事呢？所以所谓的门罗主义至此成为了一个有实无名的国际法。哎，说那1982年的那个马岛战争，或者说福岛战争阿根廷的边上那个福克兰群岛也叫做马岛那又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美国在当初没有守护阿根廷呢？没有这个站在阿根廷一边呢？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谁问的？这个事儿就1982年的这个马岛战争其实是纯的阿根廷没事找事儿。这个小弟挑事儿没关系这个前提是你得跟大哥打招呼。关键就是阿根廷他没有跟美国打任何的招呼就直接出兵占领了马岛。这个事儿惹得美国非常的不高兴。但是美国当初也给了阿根廷台阶下。跟阿根廷说你撤军，然后呢我可以把这个岛呢托管。这样的话英国也不用出兵。可惜的就是你看这个事儿，就是阿根廷他不要这个台阶过于的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哎，你事前不跟老大通知，然后捅出娄子了是吧？老大给你圆场子，你不给面子，你还在那扛是吧？你死扛，那你就扛吧。最后联合国的这个502号决议跟那个胶水一个名，502号决议要求阿根廷撤兵美国投了赞成票。 这就是很明显给了英国出兵的默许。哎，当初是英国那边是撒切尔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咱们以后有机会再细说吧。总之啊，这个马岛战争或者说福岛战争这个事儿呢，是啊这么回事儿。但是还是回来，回到1895年的时候，从这之后，当欧洲再没有列强敢去涉足拉丁美洲事务的时候，那美国的这个欲望必然就会再次的增长了。到了1904年，这个西奥多罗斯福的时代，西奥多罗斯福站在门罗主义的肩膀上向前推了一步。为什么说向前推了一步呢？因为原本的门罗主义说什么？说这是我的，你别动。但是以此为基础，西奥多罗斯福把它这个推成了什么呢？把它变成了为了防止你动我的东西，我就应该提前去把我的东西归置好。西奥多罗斯福把它变成了说，为了防止欧洲干涉拉丁美洲的事务，美国拥有一种权利去提前干涉拉丁美洲国家。那这个是什么时候算是提前呢？在拉丁美洲国家出现严重混乱时，在他无力履行国际义务时，美国就要行使这个所谓的国际警察权。他把门罗主义这个被动的处罚机制改成了一个主动的带有侵入性的政策工具。那在这个更新政策的推动下，美国控制了多米尼加的海关，占领了古巴，长期驻兵尼加拉瓜，对海地、巴拿马、委内瑞拉采取的行动等等等等啊，自不用说。那这些都是在1900几年的时候，在这个罗斯福推论之后发生的事情。这说明什么？说明随着这个经济实力的和自身制造实力的上升，到了1900几年的时候，罗斯福推论的出现绝不是因为说美国突然产生了对拉丁美洲的这样的责任感，它更不是一种巧合。它是在美国的生产制造能力迅速膨胀，钢铁呀、机械呀、石油、铁路设备等等等等，包括农产品在内，都需要新的买家，美国的资本也需要新的出路、新的方向。可是问题是，世界上那些富有的市场，那些广阔的疆域，都已经被英国、法国、德国等等这些老牌的殖民帝国据为己有了。美国想进入欧洲市场也并不容易，想去瓜分像奥斯曼帝国和中国当初的在旧大陆上的大蛋糕，同样面对强大的竞争，所以必须要锁定自己南方的拉丁美洲。罗斯福推论所做的就是给这片市场啊，这个南部的美国的自己的后院打上了一个美国的烙印，再通过军舰、银行、企业形成一套完整的经济分工闭环，银行提供贷款，企业修建铁路、建造港口和种植园，美国的工厂、制造商提供设备，而军队要做的就是保证这个合同不会被违约，不会因为外部势力的介入而中断。这就正如同咱们前面刚刚提到的，没有武力的强大不叫强大。也许在座的很多朋友们不认同这个道理，但是至少美国是认同这个道理的。咱们在上一集这个事儿已经跟大家讲过了，美国的精英阶层中的这些精英们，他没有中国的这些所谓精英们的这个头脑中的这种士大夫式的理念。你看咱们对精英的理解是吧，这个往往是这种要求，就是说你要以天下为己任是吧，要道尊于世，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这个关怀民间疾苦，修身治国平天下，还有什么以德服人是吧，等等等等，这些都属于士大夫精神。咱们讲求什么？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些话以上的这些东西啊，这个说出来大家都耳熟能详是吧，每个人都会背，这是咱们从小就烙在几乎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的是吧，咱还没有会写字的时候，基本上很多东西就会背了。咱们会把说所谓七擒孟获这样的故事当成是一种所谓以德服人的这个最佳案例啊 ,best practice。说把你抓了，但我不杀你是吧，然后把你放了，然后再把你抓了，再把你放了，再把你抓了，再把你放了，七次啊，终于让你服了，以德服人。真实性咱们不用讨论啊，因为当每个人几乎都信这个事儿的时候，这个事儿就可以是真的。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说这个事情呢我是这么想的所以别人呢可能也应该是这么想的是吧，我有德别人就会服我。但是往往人们就会忘了这个的先提条件，就是除非人家跟你是一个文化圈里的，除非人家也认同你这一套所谓的士大夫精神。否则人家跟你的价值观不同，你的德在人家那儿不值钱呢对吧，对这个不当回事儿有什么用呢？你拿美国来说，美国不是说没有传统价值观，而是他的传统价值观跟你的传统价值观不一样。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咱们其实在上期解释过了，就是基督教的传统价值观。说的准确一些呢，就是清教徒的传统价值观。虽然基督徒说是吧，别人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伸过去。但是现实中你看有人这么做吗？ 西方的殖民者们当初在这个新大陆和在别人的土地上传教的时候怎么传？咱们在这个《这就是美国》的第二章中讲过吧，从1455年的教宗敕令到1456年的教宗敕令，再到1493年的教宗敕令，那这事都是发生在大家所熟知的那1494年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之前。所谓的罗马教宗就已经授权了这个西方的殖民者，当初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代表，授权你们去那些所谓的野蛮之地去传教，去推广基督的信仰。那他不信怎么办？你就剥夺他的财产，推翻他的王国，
奴役他的人民，
说白了就是打到他信为止。
所以大家看到在征服新大陆的过程之中，无论是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还是这个英国人，所谓的这个传教是吧，都是怎么传的？几乎都是武力征服之后，然后再软硬兼施式的传教，通过这种方法把自己的道德体系推广出去。甚至这个事儿到了完全征服之后的19世纪末还是如此，是吧？这个前一阵儿，就是这个大概4-5年前，加拿大爆出来的那个新闻，是吧？就是印第安人的寄宿学校系统，在那个学校的院子里挖出了200多具儿童的尸体。这还只是一间学校，这些小孩呢都是印第安人的孩子，他们都是被强行的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剥离，被关在这个所谓的学校里头啊，这个上学。这样的学校就是通过强制的手段让印第安人学习基督教的。这种专门针对印第安人的寄宿学校系统，直到1990几年的时候才真正的废除。我在蒙特利尔住的时候，这个有一个邻居，这个老两口，两个人都退休了，老头是个这个退休的警长，这个老太太是个家庭主妇。这老太太是 Mohawk， 就是莫霍克人，小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寄宿学校长大的。有一次跟我聊天，他就跟我说到这，他说我是从这样的学校长大的，他们在那里不让我说 Mohawk， 就是自己的语言嘛。其实类似的这个事情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咱们在中学的时候啊，几乎都学过，所有中国近代也就是晚清时期签的那些不平等条约之中都会有一个专门的条款叫做传教条款，也有把它称作叫做宽教条款，在黄埔条约啊，什么中美汪沙条约啊、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之中都有，形式其实就是一样的嘛，是吧？就是通过武力逼迫你签字，赋予外国的传教士在华传教租地买房以及司法特权的啊，这样等等一系列的规定。所以在这样的文明之中，所谓以德服人的这种士大夫精神啊，这个是不存在的。没有武力，那美国不可能从英国那里独立，更不可能从13个殖民地外加福蒙特这样的一片小小的区域扩张成一个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的横跨整个北美大陆9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没有武力的支持，也不可能有所谓的门罗主义，更不可能有门罗主义向下的发展，以及到最后所谓的是吧，西奥多罗斯福的推论，不可能揽住整个西半球，把拉丁美洲变成自己的后院。所以按咱们来讲话，美国也可谓自古呢就深谙此道。所以当他回到他的那个所谓镀金时代的时候，他的军队建设发展的也很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当美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时候，他的海军已经成为世界第三。而这个前提是大英帝国与当初的德意志帝国正在无畏舰上斗得火热。那关于无畏舰竞赛呢，咱们在中文往事之中呢也详细的说过，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回去再听。但回到那个时候，美国在欧洲列强的眼中还不过是一个把自己锁在西半球的暴发户而已，充其量算是一个给欧洲列强的打工仔。美国在这个时候的国际账户上还只是一个债务国，是接受从欧洲来的外部投资的最多的国家，美国在国际事务上几乎没有话语权。这说明什么呢？就是经济地位的提升，也说白了也就是你有钱并不能够代表你在国际事务上有位次，主事者不是你。这个时候的世界秩序还是所谓的一战前的国际旧秩序。所以呢，接下来问题就什么是国际旧秩序？首先它是一个以英国居于中心的秩序，同时它也是一个有殖民地才有固定市场的秩序。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美国在一个英国人搭建起来的市场里做大了生意，但是这个市场的产权证、这个市场的管理结算机构等等等等，包括保安团队，那也就是给这个市场看大门的人都不是你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市场的调控方式和资源的调配全由所谓的大英帝国主导。咱们还是以大家稍微熟悉的自身举例，回到那个时候，在中国这个西方人当初眼中的这个远方的大蛋糕这个问题尤为明显。俄国、德国、法国、英国，甚至这个近水楼台的日本，在中国都有相应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但是美国在中国这个大蛋糕上却没有任何的政治影响力，没有得到他自己心中的那个应得的一份， 所以美国在这时候提出什么？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为什么美国在中国对着欧洲列强提出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呢？说白了就是你们得给我把这个市场开放开，因为我这么大的商人，全球最大的商人，在中国这块的蛋糕上我没有摊位啊，所以你们这些国家不可以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排斥我们美国的商品。这就是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美国什么时候提出这个政策的？1899年。那这代表了什么呢？说明在19世纪末的时候，1899年，美国人早已认知到了自己的经济实力与他的国际地位不符，与他的国际秩序主导能力不匹配。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来说，同时也是军事大国来说，他有这样强烈的需求。什么需求呢？那就是推翻这个对自己十分不利的所谓国际旧秩序，从而呢建立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新秩序。那这个愿望美国是怎么实现的呢？那这个大家知道是吧？这第一步呢，就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在一个帝国林立的丛林世界中，大家知道帝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引发战争啊，其实是一种必然。而当这些帝国们分成两派，联盟的初衷本来是为了互相牵制，可是结果呢却适得其反。当一个小规模的冲突发生时，这两派的强权们却手拉着手，如梦游一般的一个接一个的链锁反应似的跳进了这个战争的火坑。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大概呢总结下来就是如此。军事联盟的锁定，民族主义的盛行，军备竞赛的疯狂，在帝国竞争的大背景下，一场本来简单的巴尔干危机，一个本来并不复杂的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民族矛盾，却点燃了近乎整个世界。如果站在美国的角度，今天再回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一个偏安在西半球一隅的独立于欧洲的强大的经济存在，这无疑对于美国来说是一场天大的机会。什么机会？当然就是打破这个旧秩序，提升自己世界市场的主导能力，提升自己的国际话语权，说白了也就是提升自己国际地位的机会。这在今天看来当然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当我们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的时候，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这样的机会在美国当初的精英界看来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共识，甚至在当初美国所谓的上层精英和主流学者看来，这样的机会都不是一个主流意见。当初的美国主流意见是什么呢？那就是欧洲的战争这事儿跟美国无关，这个事儿美国甚至连军事准备都不应该做。美国这个时候最该做的就应该是安安静静的在西半球把自己发展好就可以了，欧洲的事儿让他们欧洲人自己解决去。因为长期以来，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啊，在当初啊，这个美国人的心中啊，就是说欧洲的这个战争是欧洲旧世界的毛病，是吧？这个是王朝竞争，是秘密外交，是军备竞赛，殖民帝国，是旧大陆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事儿跟我们新大陆有半毛钱关系吗？这一派保守思想认为呢，说美国之所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发展的快，全都应该归功于是远离了欧洲的矛盾。如果美国参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就是欧洲的旧帝国的冲突之中，哪怕就只是军事准备，那么也会把美国卷入到像英德之间的那个无畏舰竞赛啊里面去。这样的竞赛会威胁到美国自身的实力。那这种思想呢，在一战之初是美国的这个精英界和学术界的主流。甚至就连在这个一战后期主战的这个威尔逊，当初美国的总统也是这样想的。那这种想法到底对不对呢？这个大家今天知道，思想这个东西啊是主观的东西，主观的东西呢你很难简单的就去把它一分为二的分成所谓的对和错。所以一般呢会这样说呢，就这样的思想呢是属于保守性的。所谓保守嘛，就是保持传统思维，保持传统战略的惯性，就是没事你别碰它啊，不要去做重大的调整和改变。那咱们前面呢也说过，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要与它的军事实力匹配，因为两者才能保证你的国际地位。那同样战略思想呢，也要与你的经济实力，与你的军事实力，说白了也就是与你的国际地位相匹配。你要想得到这个所谓的市场主导权，你要想成为一个或者说一套对你有利的国际秩序的制定者，那你就必然需要一个与之相匹配的战略思想。 那往往在这个时候，你的这个传统的保守思想就不合适了，或者说就不再适用了，就需要做出所谓的战略调整。那这样的事情呢，在这个英国的上升道路上，咱们其实也看到过。那就是当英国的自身实力，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上，在18世纪的上半叶快速提升的时候，他之前的那一套说偏安欧洲一隅的，不干涉欧洲事务，不把自己卷入欧洲冲突之中的那种小岛型的英兰的传统战略就不再适用了。他自身就会出现一种这个对战略调整的需求。那这样的需求多半都是由极少数的上层精英在这种转型期提出的。咱们在这就是美国的第二章之中，大家就应该看到过，当初有一位著名的英国首相出现。哎，那这个人呢，就是老威廉·皮特。他是在这个时期英国的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这个转型期间的军事战略的真正缔造者。他是当初对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法国的强硬派，对法国的主战派。也正是在他的主导下，英国在七年战争之中从法国人那里拿到了加拿大，并且呢几乎也控制了整个印度次大陆。但是老威廉皮特的这样的想法，这种战略转型在当初的英国受到了极大的阻碍。为什么？因为当初英国的议会之中绝大部分人还是保持着这种英格兰传统的战略思想，尤其是英国的贵族们啊，甚至包括英国的王室，比方说乔治三世啊，咱们也说过他的老师是这个约翰斯特亚特，也是当初英国的保守派托利党的这个领军人物。所以到最后是吧，逼的这个老威廉皮特愤而辞职嘛。那从这个侧面大家能看到，战略转型啊，它永远不会是说一帆风顺的。但是不论怎么样，或早或晚，这个转型呢都是要发生的。这会儿咱们不用多说，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美国呢也是如此。早期的时候，所有的美国精英都是趋于保守，并没有把这个所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呢当成是一个美国提升这个国际话语权、国际地位的机会。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1917年的时候，这个战争都快打完了，接近尾声的时候，在美国的精英界，这种声音才最后真正的出现。而提出这种声音的最早，也就是这个以美国当初的总统威尔逊以及他身边的几个幕僚为主。当战争打到这个如火如荼是吧，如胶似漆的，这1917年的时候，当初美国的总统这个威尔逊政府组织了一个名为 The Inquiry， 这个词翻译过来其实就是查询或者说调查，组建了这么一个专家的智能团队，里面有几个当初美国著名的政治和历史还有国际事务专家，像什么梅泽尔啊、里普曼啊、鲍曼啊、米勒啊等等等等。那组建这么一个秘密团队做什么呢？就是专门来研究波兰啊、巴尔干啊、奥斯曼帝国啊、德国的殖民地啊、国际化贸易通道啊、这个战争啊、战争赔款啊、国际组织啊、和平会议等等等等的这些程序。这些专家们聚在一起，首先就是整理大量的资料，把什么地图啊、经济数据啊、民族分布啊、宗教的统计啊，把这些资料全部收集上来以后进行整理。做什么呢？这当然不是说只是为了建一个像图书馆这样的东西，而是要分析在这场战争的情况下，谁会赢，谁会输，哪些帝国会解体，哪些边界需要重划，哪些潜在的可变化的国际贸易线路啊，怎么变化能对美国有利，以及当这种国际旧秩序垮塌的时候，美国到底需要一个怎样的新秩序。那正是基于这个专家组织和秘密团队的调查与分析结果，才发生了那件大家相对都熟悉的事件。这个咱们也是在中东往事中都讲过，是吧？1918年的2月，威尔逊提出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那个，是吧？基于战后新秩序的14点原则。这14点原则前面4点全部都是对美国有利的，是吧？无秘密外交、航海自由、消除国际贸易障碍、限制军备，甚至包括第5点平等对待殖民地人民，是吧？到了第6点开始才跟战争有关，说德国你要撤出俄国领土，是吧？恢复比利时独立等等等等。所以威尔逊的这一套14点原则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和平口号，而是想建立一套由美国提出的战后的新秩序，或者说国际的制度设计。因为基于上述的那个专家团队的调查以及分析，这个战争的走势，或者说到了1918年初的时候，这战争的局势啊已经非常的明显，谁胜谁负，谁还能打多久，在美国这边已经有一笔很详细的账了。这个不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而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力量判断。威尔逊这个时候已经知道欧洲打了四年了，欠债啊、缺粮啊、兵困马乏呀，是吧？这个时候美国带着资金、物力以及新鲜的这个小伙子们啊，这个军队力量到场，绝对有资格把军事贡献啊换成这种外交主动的发言权。那说回来，欧洲人这方面当然是不情愿的，所以法国当初的总理克莱蒙梭才说过那句话嘛，什么 Le bon Dieu non avec dix，
说上帝才提出十点就世界嘛，你跟谁来这十四点是吧？你比十三还多一点。但是话虽这么说，那在这个现实面前该低头还是要低头。十四点原则在很大的程度上呢，可以说是取得了成功。那德国呢也是基于此停战，比利时恢复了主权，波兰得到了独立是吧？这个阿尔萨斯洛林也回到了法国，奥匈帝国呢也得以解体。但是美国最终呢却没有得到啊，或者说没有完全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里面呢有几个因素，首先来说，战后英国的实力仍然还是全球第一，尤其是皇家海军的这个所谓海上封锁能力和这个控制航道的权力。在最后的凡尔赛条约之中，英国也没有给威尔逊想要的那个所谓的这个自由航行的海洋制度。所以平等贸易啊，或者说自由贸易啊，减少经济壁垒啊，这种对美国极为有利的条件也没有得以实现。战争的结果不是一个开放的统一的国际市场，而是一个由债务啊、赔款呢、这个关税啊彼此缠绕的一个更加复杂的体系。但除了这些外部的因素之外，这里面当然也少不了美国内部的自身的内在因素，那就是基于这种战后未能实现所有利益的这个前提，美国内部的上层精英界的保守派向这个威尔逊这种的战略转型派做出了反扑。这就是美国的参议院和国会最终否定了美国参与国际联盟的决定，这标志着美国的保守派仍然不想把美国放到这个所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集体安全的这个责任中去。那你不想负担这个责任，当然也就不可能得到你想要的啊这个新秩序中的权利。这就像呢说威尔逊这种战略转型派想让这个美国呢去当这个公司的董事长，但是保守派呢却只想这个拥有股份收钱啊，不想去承担那个担保书上的责任。当然了，这个保守派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因为美国在这个时候其自身实力也的确尚未达到那个理想中的状态，而战后这个旧秩序呢也并未真正的崩塌，所以在这个时候保守派看来说一切呢尚还过早。那事实呢似乎也的确如此，因为一战的和平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世界就从这个战后的短暂的和平又进入了下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在今天的互联网上啊，总是流行这样一句话，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呢，就是贸易战和关税战。这个说法呢，你不能不说它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这个事实并非如此。或者换句话说呢，它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主要动机。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战火熊熊燃烧的干柴的一种，但是呢，这个干柴再多，它不是起火的动机。贸易战所引发这个世界大战也一直不是今天或者说当今世界的这个主流的历史结论。这个事儿这个最近比较火热，当然也是主要是由于这个最近的各式各样的这个贸易战，这个拜特朗普老先生所赐。所以这个贸易战和关税战的这个话题啊最近也是比较热。但是二战呢不是由于关税直接打出来的。但是1930年代开始的这个关税战和这个所谓经济民族主义确实把世界呢拆成了一个个相互防备的所谓的经济堡垒，它加强加深了大萧条，瓦解了国际合作，为日后的政治极端主义和军事极端主义创造了一定的土壤，但它并非这个战争的主因。这种经济上的主因说法或者说论断呢，会削弱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在战争中作为主因的因素，并且为之呢提供了一定的合理性，或者是站在其民族主义角度上的正当性。所以这样的历史观呢是不合适的，不得不让人觉得有一种所谓避重就轻的嫌疑。同样的道理，曾经呢也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美国呢在二战之中挣到了大量的钱，所以二战对于美国来说是一次发财的机会。那这样的说法也同样是不合适的，因为如果只是从金钱出发，那你就太把一个国家的战略看得过于简单了，甚至是过于的低阶了。事实上美国作为政府来说，在二战之中呢并没有挣到什么钱，甚至是赔钱的。这个钱呢大多数都是让军工企业所挣，而美国真正得到的是他在一战末期就想要的一个全新的国际秩序。也正是他正是这个全新的国际秩序才是美国最终参战的主要原因，或者说历史的必然。而日本对这个珍珠港的偷袭，这偶然事件则成为了直接的原因。 所以这也就解答了一个很多朋友们常常可能犯糊涂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美国要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为什么要参战，美国参战的动机其实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是一样的。但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同，咱们刚刚说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即便是当战争打到如火如荼的时候，这个美国也仅仅是一小部分的精英啊，精英之中的一小部分意识到这是美国重建社会秩序的机会。二战的情况则完全不同，美国没有等到说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开始搞那个秘密的是吧 The Inquiry 专家团队，而是在1939年的时候，欧洲战争刚刚爆发不久，美国这边的精英们就已经开始了对战后秩序的规划了。美国当初的副国卿萨姆纳威尔斯在欧洲战争刚刚爆发的数周之后，就开始联系美国的外交关系协会，要求这个协会开始研究战后的和平，包括经济秩序和国际安全问题。那什么是外交关系协会？它是1921年在美国成立的一个无党派的非盈利机构，它为政界、商界以及媒体精英提供智能的支持，里面的成员包括高级的政要、国务卿、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大银行家、大律师、大学教授以及大公司托拉斯的董事长和执行官。那这里面当然还有大量的媒体精英。那这样多的这个精英组合到一起，又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它怎么这个养活的呢？哪来的钱呢？像福特基金会啊、洛克菲勒基金会啊，都是他们的这个财政支持。在1939年欧洲战争刚刚打响的时候，美国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就成立了一个高度机密的这个研究小组，叫做战争与和平研究组。它是一个这个非常大的项目，这个项目呢包括几个领域，像什么呢，金融啊、经济啊、安全啊、军备啊、领土啊、政治，为美国当初的政府提供了非常强大的这个智能支持。这个小组是非常保密的，直到战后很多人都不知道它存在。整个战争期间举行了300多次会议，形成了700多份文件。所以在这种研究机构的这个智力的支援下，或者说这个智能的支持下，美国政府在战争之初就已经选定了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这个题啊，其实答案在今天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是回到那个世界中去，回到那个当局中去，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因为对战争研究的透彻性离不开背后强大的智力支持。美国甚至在战争刚刚打响之时就已经彻底的看清了以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为主的轴心国的崛起对美国日思夜想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秩序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三个国家的战争目的非常的明显。轴心国构想着要把世界分成几个大区，是吧？欧洲归德国，地中海和部分的这个北非归意大利，亚洲和西太平洋归日本。那这一动机最终在1940年的德意志三国同盟条约之中得以验证，并且也写得非常的明白。日本承认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建立的所谓新秩序的领导地位，德国和意大利反过来呢，要承认日本在所谓大东亚建立的新秩序的领导地位。三个国家将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合作和挂钩。那这是前三条，后面的第四条更加的重要，就是如果遭到当时尚未参战的国家攻击，这三个国家将相互支援。那这什么意思啊？那这是不是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说德意志在当初早就规划好了这样的一种新的世界格局，那就是这样的四分天下，他们仨将旧世界切成三份，一人拿走一份。哎，那这还剩一份呢，咱们说四份嘛，是吧？这三份分出去了，最后一份就是什么，留给美国的那一份，那一份就是所谓西半球。这个德意志三国同盟条约其实说得很清楚，就是美国呀，你就老实的在那待着，在西半球待着，不要插手。他给出的信号非常的明确，因为这最后一句话说了嘛，如果当这三国家遭到尚未参战的国家攻击，哎，那我们三个就一起揍他。哎，那你想这说给谁听的？当初啊，这是1940年的时候，所谓尚未参战的国家之中，这主要国家就只剩美国了。所以这话就是说给美国听的，所以说你待在西半球啊，我把西半球留给你，你不要插手。所以对于美国而言，德意志这三个国家的所谓崛起，它绝对不是一个说多一个所谓的平等的合作伙伴或者说竞争对手，而是这三个人想在这个欧洲和亚洲的这个旧世界的大门上上一把锁，告诉你日后是吧，这个旧世界就是我们的。这对于美国来说，这当然不是美国想要的，甚至还不如之前的旧秩序呢。至少当大西洋是由这个英国的海权控制的时候，那英国和美国还算是友好的，美国在亚洲的菲律宾的利益也会受到威胁，并且如果这个格局一旦形成， 美国很可能将被真正的困在这个西半球上。在1939年的时候，这个美国的外交关系委员会还有他的那个战略与和平研究小组啊，就早已看透了这一点。所以当这个战争打响之后，当这个德意志三国签订了这个同盟条约之后，美国马上就做出了反应。首先是在1940年的年末，罗斯福提出了说美国要成为民主国家的巨大兵工厂，美国不能够把英国的战争当成欧洲的内部事务，要把盟国的生存视为美国自身安全的一部分。并且几个月后，在1941年1月的时候，这位小罗斯福就提出了所谓的四大自由。这是一篇演说呀，大家可能也听过是吧？他提出哪四大自由啊？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这四大自由，罗斯福指出说它适用于世界各地。这话说给谁听的？就是轴心国嘛。说白了就是说，你们侵占的这些土地，你们控制的这些他国领土，在其上面没有这四大自由，所以你们没有正当性，你们也就不能够以这种没有正当性的这种占领去组建一个所谓的世界秩序。这相当于是给美国日后的参战做了这个法理准备。然后这还不够是吧，到了1941年的8月，同样还是罗斯福，他与丘吉尔一同发表了大西洋宪章。这个可能大家更熟悉是吧，就包括民族自觉啊、降低贸易壁垒啊、海洋自由、经济合作、战后的普遍安全体系。丘吉尔为什么会同美国，也就是罗斯福一同发表这个大西洋宪章，或者说白了也就是他为什么这个时候去同意什么海洋自由啊、降低贸易壁垒，这绝对不是出于说与美国是多么友好。这事儿放到1938年啊，放到这个欧洲战火打响之前，英国绝对不会同意这样的事儿。但是到了1941年的时候，在敦刻尔克的失败之后，在法国都举起了双手之后，英国已经独自苦熬了一年了呀，那真的是很难扛得住。对于英国来说，在这个时候跟美国是没有条件可以谈的，这已经是他能够拿到的最好的条件了。美国也由此得到了是吧，这个海洋自由和消除贸易壁垒的保障。所以也是在同年，美国著名的媒体人《时代》和《生活》还有《财富》杂志的这个出版人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预言，这个预言呢就叫做《美国世纪》，指出20世纪将是美国的世纪。那往下呢，就是1942年财政部便开始准备建立起在战后的新的国际的货币以及经济秩序。英国的凯恩斯这个时候其实也提出了相应的方案，但是有用吗？没用。因为在这个时候，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最多基金的、最多黄金的和最大工业制造能力的是谁呀？就是美国。而且这份文件明确地说到了，说美国这样做不是为了别人，不是出于利他的动机，而是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和对稳定世界经济的需要，所以要建立一个以美元和黄金为中心的汇率制度。那这也就是日后是吧，大家熟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因为在这之前都是说世界上各个货币呢与自己的这个黄金挂钩啊，各挂各的都与黄金挂钩。但是在二战之后呢，就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的货币呢与美元挂钩。但是美国对二战的这个主动的或者说积极的参与，也彻底的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为什么呀？因为打仗啊也好，还是你作为这个世界民主国家的什么这个最大的兵工厂也好，你的这个租赁法案也好啊，不论是什么，这些东西都需要钱。作为一个以资本为导向的国家，美国当然不会是说靠道德参加世界大战。政府通过战争把这个美国的私人资本、国家财政和工业产能还有国际地位绑成了一个共同的利益链条。政府给军工企业提供便宜的厂房，要求其扩厂，然后给其合约，通过合约保障其利润。可是这个问题就是政府的钱从哪来呀？其中过半的政府资金来源什么呀？来源于国债。还有一小部分来自于企业的所得税和这个超额利润税，这都属于企业税。还有一个更小的部分来自于什么？消费税，外加上一部分的关税。但是这还是不够，怎么办？那就是要求个人去交所得税。这里头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就是美国在二战之前呢，也不是说没有个人所得税啊，在1913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但是在二战之前，这个所得税一直都是一个属于少数高收入者的税，它不是一个大众税，它不是所有的人都要交的，不是所有有收入的人都要交的。像咱们这样的普通打工者啊，这个打工仔他不需要交税。但是这个事儿从1942年开始变了，税法开始大幅的扩大了纳税人的范围，开始让普通的这个收入者也交税。那你说，那美国人能同意吗？当然不会轻易的接受。可是美国政府到了二战的时候，已经在这个方面做得非常的聪明了。 小罗斯福的政府充分的这个认识到了，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威尔逊政府做的最差的一件事是什么呀？就是内部的宣传。那个时代的精英还保有着一种啊，这个不可言喻的傲慢。到了小罗斯福时代，到了二战的时候，这个美国在这方面对内的宣传已经是无孔不入了，因为他充分的认识到，是吧？你要想从普通的民众兜里掏钱，这是一个极为困难的事情。美国当初就是这么独立的，是吧？所以税收是件大事。那怎么普及向这个所有的美国人普及这件事情呢？那就是通过当初最好的一种宣传手段，电影。美国当初普通人看电影的这个频率啊非常的高，几乎每个成年人每个月至少都会看一场。所以美国官方抓住这个机会，通过影片的形式来向大家普及税法。这个手段不仅非常好使，而且还救活了一家濒临倒闭的这个电影公司，这就是迪士尼。1941年的时候，随着这个幻想曲的上映，迪士尼呢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随后的木偶奇遇记这个匹诺曹，我有一次把匹诺曹说成皮卡丘了，木偶奇遇记也没有让这个公司达到预期的盈利目标。最后迪士尼的工作室不得不要这个解雇大量的员工。他这工作室跟今天一样，就在洛杉矶的伯班克，基本上都是绘画师这个当初800名的员工还在1941年的春季的时候搞了一次罢工。最后没成想这个政府的订单来了。先是与海军签订了合同。这政府给迪士尼的预算那绝对是比他做商业片这个贵得多。一下子就给他这个工作室盘活了。所以很多人说嘛，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这个美国军方或者说政府的支持，迪士尼这个公司早倒闭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是吧，二战期间里遗留下来的很多的迪士尼的关于战争的这种宣传片。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对个税的这个宣传，也就是所得税的宣传。大家知道这个迪士尼的这个漫画人物之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是吧，就是这个唐老鸭。唐老鸭的那个名字，他之所以叫唐老鸭，其实他的那个名字就是跟那个 Donald Trump 那个名字是一样的，都叫 Donald。 并且唐老鸭是有钱人跟米老鼠不一样，米老鼠是个穷光蛋，唐老鸭有钱，所以这个纳税宣传片里头就用唐老鸭是主角。影片里头这个唐老鸭填写这个税单的时候非常的容易，而且非常的砍快，几乎是飞奔着去的这是把它当成一种新的爱国行为。而且缴的税非常非常的低当初就相当于是说，按今天讲啊，就$3000呢，你的收入只收1%的税，年收入超过$500,000，最高阶的那个税基也才7%，那跟今天呢不可同日而语。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影片放过之后，在经调查显示，37%的观看了影片的这个民众表示自己交税的意愿大大增强了，爱国情绪被带动上来了。那这一点也就是民众的支持，也最终是美国赢得战争的一个基本保障。并且在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美国作为一个新的世界领袖的国际地位就已经坚实的奠定了。这也正如之前这个亨利·卢斯所预见的那样，一个属于美国的世纪真正的从此开始了。然而这个所谓美国的世纪对于美国来说就一定会是一帆风顺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个以欧洲列强军事殖民帝国和势力范围为基础的旧世界终于彻底的瓦解了。在这次超大规模的战争之中，美国也真正展现出来了一个超级大国应有的实力。它不仅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一支能够跨两洋作战的军队，还在胜利之后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重要也是最大的债权国，掌握着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黄金储备。那个由美国所设想的新秩序似乎正在形成，一个以开放的贸易连接世界，以美元作为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所制定和维持规则。如果再往前几十年，一战结束的时候，当初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曾经描述过这样的世界，但是当时的美国不仅没有这样的能力，内部自己也达不成共识。那些有远见的精英们，他们得不到国内的授权。然而不到30年后，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这个时候已经拥有了充分的实力和国内精英的广泛共识，并且最重要的机会就在眼前。
所以这按咱们中国人讲话叫什么，叫做天时地利人和。然而同样还是那句古话啊，也叫做事在人为。旧秩序的瓦解并不意味着新秩序可以自动的被带来。当你在一片荒野上清除了杂草，如果你什么也不做，那么它还会继续长出杂草。秩序两个字本身就是人为的东西，更何况在纳粹德国为首的这个轴心国倒下之后，一个横跨欧亚大陆拥有着庞大陆军和一套独特的对世界的理解和理想的一个新兴的国度已经横在了美国的面前。那这个国家呢，叫做苏联。苏联的出现当然不在美国的战后愿望清单上，但也并非完全始料未及。美国认识到苏联的扩张，不断建立起来的卫星国与缓冲区对自由市场的挤压，远不如其所带来的意识形态的冲击让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感到恐惧。资本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两个国家都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人类唯一的正确模式。两个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远远大于其在经济上的矛盾。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对于美国来说，在这个被认为属于自己的世纪里，想要让它真正的归于自己，它有以下几个重要的任务需要完成。那这第一个呢，当然就是遏制苏联，遏制苏联继续的向西欧扩张，要防止其对亚洲的控制，防止苏联继续去扩张它的所谓安全缓冲区。第二个呢，就是基于第一个任务的基础上，它需要重建自己所能掌握的世界。那这些地方呢，包括曾经的盟友，包括曾经的敌人，把他们呢变成自己的盟国、自己的前线堡垒和自己的商品市场。第三个呢，就是要继续推广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经济，让尽可能多的货币都与美元挂钩，在做生意时大家都用美元结算。这样的话，美元就会成为每个国家最重要的储备货币。这样的话，就相当于美国在世界上的每个港口上都插上了自己的国旗。第四个就是建立永久性的联盟，让自己的部队常驻在世界各地。这些地方不需要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只需要跟美国合作啊，允许美国的部队啊，允许中情局，允许美国的情报官员住在那里啊，建设一个永久性的基地就可以了。这是一种新兴的，你也可以说是殖民的方式啊，它与大英帝国当初的那种啊扩张不同。这是一个美国所构建出来的一套新的扩张或者说游戏规则。那这第五呢，当然也要顾着国内，是吧？要维持国内的繁荣，要让战时经济在国内顺利的转型。这里面不仅包括工厂，还包括大量的退伍军人，包括在苏联这个制度的冲击下，美国靠什么来去证明所谓资本主义的优越性？那这最后一个就是要处理殖民帝国瓦解之后的残留一地的国家碎片。自这个镀金时代的后期以来，美国一直所打的旗号就是反殖民主义。因为美国自身的殖民地，是吧？它所拥有的控制的那种永久性的殖民市场，对于英国、法国、德国来说，这样的这个老牌的殖民帝国来说，实在是没法比。二战时的这些老牌的殖民帝国瓦解，殖民势力撤出之后，在世界的这种广阔的版图上啊，如果大家往后退一步的话，就会看出来，就有很多的权力真空将会出现。那这个时候呢，美国的心情也是复杂的，他既不愿意看到殖民帝国的存在，又害怕呢，这个当这些殖民势力撤出之后，当地的这些搞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和领导势力会倒向苏联的一方。那在美国看来说，那你还不如继续留在这些老牌殖民地的这个势力中呢。至少这些人在这个整个二战期间，包括二战之后，都成为了自己的盟友。所以美国在这第六点上要做的事儿，就是要防止这些民族独立运动的这个领导势力倒向苏联。那这样做最直接的一种办法就是让他们倒向自己，说白了就是扶植当地亲自己的这些领导势力和领导人。但无论是美国也好，还是苏联也好，只要是你想让当地的这个势力倒向自己，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大家也都知道，是吧？就是你扶植一个这个亲自己的独裁者，因为这是最容易的方法。双方都知道这一点，这是一个 best practice， 因为控制独裁者是最容易的。因为如果你要是搞自由民主开放那一套的话，那你得控制整个国家，是吧？你得控制他的新闻媒体，你得操纵这个民众的选举啊。但独裁者则不一样，你把他武装起来之后，你控制他一个人就可以了，而且你不用担心他什么贪财啊、好色，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他越贪婪啊，越自身有毛病，其实反倒是越好控制。哎，这反过来说呢，又却是这个独裁者本身共同的特性。哎，所以不管怎么样啊，这就是这个第六点。 其实总结下来呢，上述六点呢，理解起来也很简单啊，可以分成三个方面，一个就是安全任务，然后是经济任务，另一个就是政治任务。这就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想要彻底实现他那个自己所构想的新秩序，需要先完成的事情。这里面最难的当然就是第一点，就是你怎么遏制苏联。剩下那五点，其实你完全都可以理解是为了那第一点服务的。所以由此呢，这个美苏的对抗成为了二战之后重中之重的主题。那这样的话，大家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会有杜鲁门主义，旨在就是要遏制这个苏联的继续西进。因为在二战之后，大片的东欧地区已经成为了苏联的卫星国。那大家能够明白为什么会有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就属于咱们上述所说的这个第二点，重建昔日的这个盟友和敌人。通过这个计划，美国向西欧提供资金啊、设备、粮食、原料，帮助欧洲恢复工业生产，恢复贸易。那在亚洲呢，在日本同样也是帮助其呢恢复经济。战后的这些被打烂的地区啊，它最缺的一件事呢，不光是人力和物力，最重要的是财力，就是它没有货币，不是说它没有那张纸，是它没有购买力，没有那个交易能力。你没这个东西的话，你怎么买现成的这个生产制造的机器？怎么买直接就这个能吃的粮食，是吧？你合着不可能所有的东西都从零开始攒，很多地方都已经打得稀巴烂了，一无所有。那你不能让它从原始社会开始，那这样的话太慢了，是吧？就像打游戏开局似的，什么都不给你啊，光给你个裤衩，你说你这怎么打？你这总得给点启动资金呢。所以美国就通过援助的和贷款的手段，把美元注入到每个国家里。但是美元不是白给，是吧？我把美元贷款给你啊，你拿着美元，然后向谁买东西啊？你向苏联买，那哪行啊，是吧？你得向我买东西，拿着我贷给你的钱，然后你从我的企业里，从我这儿买东西。这样的话，我不光是获得了我的市场的这个发展，我的企业的发展，我的就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我通过这样的手段，再加上咱们前面说的那个布雷顿森林体系，我把我的货币跟这个黄金挂钩，然后告诉你怎么去兑换。我就可以构建起来一个，是吧，以美元为中心的这个交易世界，一套完整的金融体系。但是你光有美元呢、贸易啊这些东西，你无法保证这个秩序的长期存在。正如咱们前面所说，是吧，没有武力你保证不了这些秩序的推广和维持。你没有强大的武力，或者你有强大的武力，你不去展现，不去使用它，那跟你做生意的这些人凭什么放心说你的货币不会贬值啊？你不会被抢劫？而且如果你没有武力，是吧，跟你做生意的人可能会反悔，他会赖账，他会不承认你的规矩，可能没人听。当白眼狼出现的时候，如果你不去处理的，那后面不知道要出现多少啊这种空手套白狼的。所以美国在构建起一套自己的经济体系和金融网络的同时，也构建了一个强大的军事网络。他把二战时自己在各地的驻军就永久性的留在那里，建设永久性的基地。在非驻军地区，他通过双边条约的军事援助啊、港口使用权的建立啊，通过力所能及的各种手段，与这样的第三国啊达成各式各样的协议，并且同时继续壮大自己的海军。那大家知道，美国的海军今天有所谓的七大舰队，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保障说谁不听话的时候，我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我的力量投放到那里。至于今天说还有没有这个能力，那是另一回事，但是这个当初设计的初衷就是如此。那这个遍布全世界的军事基地也是如此。军力永远都是经济的保障，你也不用看他说他的消耗有多大，他的有多费钱，因为你只要运作的好，他反过头来也可以反哺经济。但你要是运作的不好呢，是吧，他可能会反噬。总之，美国在战后所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这遏制苏联和建立这个美国心中的所谓新秩序而服务的。他给自己构建的这个版图和这套秩序呢，不是像这个老牌的那种这像大英帝国那样的一个殖民帝国。他建立的这一套东西更加的聪明，更加的有智慧，同时也更加的符合其自身的发展。它是一套以稳定的美元、自由的市场、强大的游荡在各地的海军和这个永久性的基地，还有与各个国家签的这种盟约和扶植起来的在各地的导向于自己的这种独裁者的政府所共同支撑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多维的体系。但是还是那句话，是吧，它计划归计划，变化归变化，再完美的、再周全的蓝图，你真正实施的时候，保不齐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而且在竞争过程中，是吧，你的对手永远不会按照你的套路出牌。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过程之中，美国最先遇到的可能就是柏林危机，然后是朝鲜战争。面对同样也是核武大国的这个苏联，两个人的这个牌局上基本上都是靠代理人在第三方的土地上进行比试。
剩下的就是隔海喊话，比谁的炸弹粗，比谁的那个威力大。你这边将后期上升到了氢弹啊，我这边就马上要跟上，然后做的比你那个还要大。所以有的时候大家看啊，这个大国之间的角力啊，其实就跟两个小孩较劲很像。苏联这边发射成功的 Sputnik 1，就是这个史普尼克一号，来年美国就发射了探索者一号。苏联那边把加加林放上了地球轨道，美国这边马上启动水星计划。你追我赶是吧，互不相让，最后终于有一天这个肯尼迪觉得烦了，说你不能总追着人家屁股后头跑啊，咱们干脆就不如来把大的，让他望尘莫及的啊、大的，那就是怎么着，我们要 go to the moon， 登陆月球。所以有的时候啊，你不得不佩服这个战略家呀，他就是战略家，跳出圈去思考，或者说跳出盒子去思考这件事啊，说起来容易，但是现实之中很多人很难做到。那这件事情，登陆月球这件事情，对美苏之间的竞争含义非常的大。这个咱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几年前的那个月球计划啊，咱们刚开始讲月球的时候也详细的说过。虽然肯尼迪没有看到这个自己的计划得以实现，但是从1969年的阿波罗11号开始，当人们再提起太空，当人们再提起航天，人们第一个想到的不再是那个苏联人加加林，而是美国人阿姆斯特朗。很多人批评说登月计划到底值不值，但是这个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它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形式。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重获信心这件事情，让别人对你有信心这件事情，有的时候你是无法拿金钱去衡量的。那当然这是好的一面，坏的一面呢，就是这个一样是通年啊，这个美国人也意识到这个深陷泥潭的这个越南战争啊是打不下去了。随着春节攻势，随着民众支持率的大幅下跌，美军的士气开始崩溃，逃避兵役的这个比率在这一年也翻了四倍，前线的士兵、种族矛盾、毒品上瘾、战斗不服从以及各式各样的暴力犯罪屡见不鲜。如果再耗下去那就不是战争失不失败的问题了。趁着当初中苏的交恶，基辛格开始了他的秘密访华，为什么而来，当然就是为了结束越南战争。随后联合国就通过了2758号决议，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3年美国和越南签署了巴黎和平协定，摆脱了战争泥潭的美国可以说是如释重负。但是从表面上看，他终于可以卸下这个沉重的包袱，把这个注意力呢放回到美苏的全球竞争上。但是美国这个时候呢也并没有立刻的重新的这个轻装上阵，反而的进入到一个十分充满挫败感的十年。因为越南战争这件事情严重削弱了美国社会对政府的信任，更不要说还有其中的这个水门事件。与此同时，战后建立的这一套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经历这种无节度的开销已经很难维持，刚刚这边美元与黄金脱钩，那边又出现了石油危机。美国在70年代初期所遇到的各式各样的麻烦，其中一半以上当然都是自己做出来的。在战后31年的时间里，美国这新一代的精英们基本上已经忘记了美国在一战二战时所经历的那种小心谨慎。由于自身实力的绝对强大，决策者们把这个世界看得就过于的简单。因为在他们看来，还有什么事情这个世界上是不能够通过美元，不能够通过武力解决的呢？而当遇到挫折的时候，人们第一反应就是我的这个美元使得还不够，我的这个武力使得还不够强，所以我怎么样，我就这个翻着倍的去花钱，或者翻着倍的去打击，结果到最后把自己给掏空了。所以美国到这个时候开始回过神来，在70年代初期的时候也知道要通过一些缓和的手段去原先的敌对势力建立关系，并且与苏联去签署那个反弹道导弹条约，把竞争的成本降下来，通过与中国建立关系，把这个和苏联的对抗的战线呢拉长。即便如此，70年代的结尾也没有给美国留下一个好的印象。1979年伊朗亲美政权巴里维国王的倒台和德黑兰444天的人质危机，给美国的70年代画上了一个十分阴沉的句号。这些咱们在中东往事之中呢也都详细的说过，在这里呢咱们也不需要过多的阐述。所以当1981年呢里根上台的时候，虽然他这个赢得了几乎全美的选票但是这个美国社会普遍感受到的并不是胜利，而是一种衰退。战争的失败这个解救人质的失败，石油的冲击，高通胀，失业率，昔日自己扶植的那些战后地区日本也好，西欧也好， 到这个时候竟然成为了自己最大的经济上的竞争对手。这些景象啊，共同制造出来了一个这个美国人心中的担忧，就是是不是我们国家不行了的疑问。当然也正是由于这种乏力感，使得给里根政府推上了台。里根所谓的这个里根经济学又次开始，他开始大幅的减税，放松管制，增加国防开支。在他这种可谓是大刀阔斧的改革下，到了1982年的年末，这个美国的经济经历了阵痛之后，通胀，终于是稳定住了。虽然传统企业的荣光啊一去不再复返，但是新兴的科技公司开始崭露头角，计算机、半导体、金融、通信等等行业开始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发动机。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时代给了那个时候的机会，而非是它经济政策的推动。也许不是鸡叫天才亮，也许鸡不叫天也一样会亮，但是无论怎么样，你有时候也不得不承认，是吧？那个鸡的命好，恰巧就是它在叫的时候天亮了。在里根政府的一套这个以星球大战为核心的乱权之下，苏联在整个80年代几乎都是在被美国拖着走。到了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莫斯科不再愿意用坦克去维持东欧自己所建立起来的秩序，于是先是波兰，后是匈牙利，然后紧接着柏林墙倒塌了。但是美国在80年代面对的不只是苏联一个这样的军事对手，在对付苏联的同时，在太平洋的另一边，一个美国亲手扶植的并保护纳入国际市场的这个盟国，在不经意之间却被美国自己养成了一个始料未及的经济竞争者。日本的汽车、钢铁、家用电器还有半导体，在美国自己搭建起来自由贸易的这个网络里不断地涌入美国自身市场。到了8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企业开始大量地收购美国的房地产和公司，甚至叫嚣要买下整个美国。然而日本人可能也是忘了，这个自己要买下美国的那个支票上面写的不是日币，而是美元。而这个强大的工具，这门美元大炮，它的扳机在美国人的手里。1985年一纸广场协议，日元开始飙升，日本的商品开始在美国的市场缺乏了价格上的竞争力。日本企业呢也开始所谓自愿的去提高效率，向海外转移生产，或者转向技术含量更高的商品。而日本政府呢同样也是自愿的，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的资金开始从生产转向股票，转向房地产市场。东京的土地和股票价格开始不断的上涨。在这个8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这个日本呢表面上看起来仿佛是没有被广场协议击倒，反而是变得更加的富有，更加的膨胀。并且非常有意思的事是，在今天很多的日本学者也都自愿的，把这个在日本逝去10年之后的这个原因归于自身的这种宽松货币政策，而非是，这个美国所施加的广场协议。那怎么能怪美国人呢，是吧？那都是自愿的啊！那你从这个广场协议，到1986年美日签署的半导体协议，到1987年这个里根政府认定说美国没有充分履行协议，依据贸易法的什么301条对日本提高关税，这都不能怪美国人啊！这都是我们货币宽松政策造成的。所以到了1989年的时候，当这个老布什政府上台的时候，开始要求日本修改本国的经济内部结构，是吧？使这个日本市场更容易接受美国商品和投资的时候，这都是，自愿的。可是不管日本怎么想，这个从美国的战略位置来看，对日的政策是清晰的。这听起来呢就像是咱们所在这个中东往事中，所讲到的那个犹太圣经，也就是这个旧约之中所提起的那个巴别塔的故事一样。上帝怎么能允许人类建立起来一个这个与自己比肩的高塔呢？而遭到惩罚的人呢，反倒觉得说自己都是，活该，罪有应得。所以还是那句话，回到这个美国的道德观里，尤其是对外事务上，没有什么所谓的以德服人。到了1990年前后，日本的资产泡沫开始破裂，苏联对东欧的控制也正在瓦解。在经历了70年代的挫败之后，在整个80年代里，美国用不同的手段对付不同的对手。当时间真正进入到90年代的时候，冷战消失了，而那个要买下美国并且即将超越美国的日本预言也再也未被人提起过。90年代的美国，咱们在 这个开篇的时候已经带大家看过了，没有必要再来一遍。总之呢，对于美国来说啊，那个不远的90年代，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那就是相当于美国的大唐。可是问题就是在这儿啊，这个今天再回看，什么那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俱亡矣。美国过去的历史的250年，你可以说它真正的的确是经历过那个所谓的雄关漫道真如铁，但是现在它面临的问题就是要而今从不从头越。因为他今天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啊，的的确确是太过的显著了。其实这个事儿呢，咱们在前面也说过，就是当一个国家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对手，那他最容易犯的错误往往不是无能，而是过度相信了自己无所不能，使得自己成为了自己最大的对手。就像这个历史中的每一个朝代有它的兴衰一样，美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几乎每个人都知道，那过度的依赖于自己的那些以往的成功的工具，到了一种滥用的这个程度。从美元到国债，到金融市场，到自由贸易，到军事力量，到科技的垄断，到全球的联盟，使用的边界或者说触发的机制越来越模糊，而越来越不愿意去计算事后的成本，把自己辛辛苦苦搭建起来的高台当成了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觉得今天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在明天找到答案。国债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翻倍，然而这个开支就可以无限的透支自己的信用卡。而另一方面，我如果可以靠虚拟经济，靠金融服务可以带来如此高的利润，那谁还愿意在这个实体制造业上投钱？几十年下来，美国少的可不是说在制造业上不只是说几条流水线或者说几个工作岗位、几个工厂这样的事情，而是技术工人、产业工人都消失不见了。而另一方面呢，在产业转移上也并没有在全方面的带来成本的下降，反而是的，尤其是在军工上成本逐渐升高，甚至到了一个十分疯狂的程度。所以美国今天有一个很深的问题，就是它正在成为一个非常高成本的国家，这一点在军工、医疗、保险和这个房产上越来越多的得以体现。当然你可以说说富裕的国家嘛，毕竟美国是吧这个所谓发达国家，富裕的国家说买东西贵这不稀奇，但真正的问题是说价格的这个上升或者说高昂的价格是否换来了相应的结果。如果说医疗费用越来越贵能够让这个普通人更容易就医，如果说大学的费用越来越贵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容易获得一个上升的阶梯，如果说修造铁路建造桥梁的成本越来越高可以让你的建造速度越来越快，可以让它更早的投入使用，如果说你的这个军费开支可以让更多的人愿意去参军，可以让设备越来越先进，迭代越来越迅速，那么这一切关于成本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可是事实呢并非如此。当然这些问题呢也不能说全都是美国独有的，但你不能够说在它发展的时候在它做好的时候你说这是美国例外，你谈命运论，然后在它不好的时候，在它这个有问题的时候你说这是全天下所有人的问题。因为上述提到的这几个问题都是直接与这个咱们在上集说到的那个所谓美国梦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不是一个息息不息息的事儿，这都是很要命的问题。你拿国债来说，说2000年的时候才这个5.6万亿美元，到了这个今年已经39.7万亿了。那同时呢，医疗成本2000年的时候这个约1.38万亿美元，到了今年就已经是6万亿了。同样大学学费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是吧，也翻了不止2倍，而军费呢涨了3倍多。虽然说这里头有一个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系数在里头，但是这个通膨它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这些事儿呢这个拿出来哪个它都是结构性的问题。当然你可以说有一些问题啊是这个超级大国这个地位带来的代价，有一些呢你可以说是短暂的可以修复的所谓能力退化，甚至你也可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那咱们在回顾之前在前面回顾美国历史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美国面临的问题有的甚至比这还大。就正如之前这个走过的弯路一样，也许这些事情都是可以修复的，但是怕的就是你这个制度失去了这种纠错能力。当所有的既得利益者把持了这个上上下下的朝野，那么你就可以相信很多的所谓上述的说的那些技术型问题啊，它不是说没人知道答案，而是说每一个答案都会让这些既得利益者失去自己手中的利益。削减赤字就要决定谁多交税，决定谁少领些福利，降低医疗成本就会触动保险公司、医院、药厂各种各样的这个团体利益， 改革军工采购，那你会影响承包商，影响军工复合体的利益。哎，那可怕的是呢，所有的这些人既得利益者都是政策的决策者，都是政策的制定者，都是可以比普通的打工者花得起你想不出来的那些数字去游说国会议员的人。那最后怎么样？就如同很多的这个金融公司运作这个债务一样，不好的债务没关系，是吧？我只要包装的好，我就可以把它再卖掉。社会问题也是如此啊！你不要看这个问题有多么恶劣，那只是说明你这个对问题的包装不够好。你只需要把这个包装改一个形式，你就可以把它重新的卖回给公众。你可以把它包装成移民问题，把它包装成中国问题，把它包装成关税问题。但是咱们在这里也不是说这个移民不是问题，外部新的挑战或者新的竞争者不是问题，或者关税不是问题，而是这些都不是造成那个大问题的主要因素。就像是一个房子正在着火的时候，然后你说我这个大门呢总是锁不上，你现在动用极高的成本，无论行政成本也好，还是社会成本也好，还是真正的成本也好，去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这就不得不让人觉得说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但是很可惜的事呢，就是经过这样的包装，这个很多人呢都会买这个账。因为大门没有锁这件事情远比说房屋结构存在问题这件事情，更容易被人理解。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压缩成一句简单的口号，把这个失败归咎于某一个族群、某一个政党，或者说一个国外的势力，亦或是一群所谓的叛徒，把只对少数人有利的方案包装成所谓的民族复兴，把对这个普通人承担的社会成本说成是必要的牺牲，最终是吧，为这个自己这个获取利益和为支持自己的人获取利益。以前呢，还是说这个资本吃肉呢，这个普通民众能喝上汤。到最后，到现在，很可能是说这个你连汤都喝不上。可是这一切还是这样，这个不是说某一个人获得一些利益有多么的可怕，而是说当一个社会失去了对一个这个复杂问题的这个判断和耐心时，到最后呢，那到最后就是最会表演的人会获得最大的利益。咱们在这里呢也不想这个过多的去阐述说美国今天所面临的这样啊那样啊那样和这样的问题，因为光是说这些可能就不是说一集两集可以说得完的。因为即便是面对很多不争的事实呢，人们呢还是会处在一个否定的阶段里。所以也许在座各位呢才更加喜欢历史，因为历史中的种种挫败与种种无奈呢，往往呢会给今天带来希望。我们在历史中看到，欲望呢不仅仅是人类向前的发动机，有时呢也会反噬自己。人类的社会里呢，也许没有所谓完美的制度，没有一个所谓完美的结构。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没有一个可以肯定来说的正确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由于没有正确的答案这样的事实，在历史上给了无数的投机主义者，这样滥竽充数的机会。所以咱们才说呢，美国呢永远不是一个答案，而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人类需要面对自身的弱点去认真回答的问题。所以咱们这一集呢就到这里吧。美国过去的250年历史呢，不短也不长，当然也不仅仅是这250年。正如咱们在《这就是美国》的那个长篇历史系列之中所讲到的那样，回顾它的历史不仅仅只是为了这个对它祛魅，而是让我们对历史本身祛魅。让我们要知道，只要是人类搭建起来的历史，人类走过的路就没有一条路是完美的，没有一条路是所谓注定的，没有一条路是不充满血腥与暴力的。因为这就是人类的社会，人类的世界的共同特性。我们只有平静地面对自己，平等地去面对他人，不与崇拜或者说膜拜的心态去读历史，也许才能够看清脚下的路，带我们呢去往更远的地方。所以还是那句话，是吧，这一集就到这儿吧，这如果大家对历史呢感兴趣，欢迎大家呢去看理想和小宇宙搜索加州101和这个中东往事，还有这就是美国，去经历一趟有头有尾的并细致入微的历史旅程。那咱们今天呢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收听加州101。